现在继续看续卦传第续卦传呢，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，哪一卦在后面，它有次序，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，再定出这个次序出来，讲这个意义，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，把这个乾卦之后，接着就研究坤卦，那么他就用续卦传里的讲的呀，乾卦之后，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。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震卦，震卦为什么就这个震卦接在这个坤卦后面讲呢？它有它的道理。震卦之后用蒙卦，他在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，又讲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震卦之后来研究，这有一定的次序，与它的道理在当中。续卦传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。这是杂卦传，杂卦传杂肉，这个字啊有多两种读法，一个是读肉，一个是读柔，柔是第三声，这是读第四声，读肉，还有读平声，读肉。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，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，读肉。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。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重卦粗重其一呀、肉重卦就是肉，就是杂，前面那个续卦有次序的，不会乱的，它有一定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，这一卦接着那一卦。那个杂卦呢，就是肉，肉就是杂的意思，把这个64卦了，把它杂起来，把这个杂乱起来，不按次序，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。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，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、人心也是这么乱，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。他这个虽然是叫杂卦，杂卦是杂起来，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，次序杂混杂起来。就在混杂之中啊，找出它的条理出来。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，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一。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，一个是错，一个是综。这个错综其一 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，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，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，把它触动起来，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。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，讲的比较简单。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，他的讲啊，讲的就多了。赖之德的这个集注，他的那个一注啊，关于触动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。所以一般人讲，一提到赖之德的著所著的就是周易，就是啊，他是讲初宗的，他专门讲初宗的。那么这个初宗是这个讲啊，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，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，就是举例子来说，比如说这个艮卦，艮是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艮卦了，艮卦是有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，上呢是坎卦，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震卦，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，就是水雷震。这一卦来看，如果你把这个艮卦上下一颠倒，上下一颠倒啊，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，坎卦到下面来啊，好像还是坎卦了，可是在原来艮卦下边那个震卦了，一跑到上面来呀，它的卦就变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个艮卦，由震卦变成艮卦。原来在震卦下面的那个震卦，那个是初爻，初爻是阳。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，上下一颠倒啊，哎，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，所以震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，就变成艮卦，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，那么下面呢，坎还是坎啊，山水蒙卦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更好懂了。比如说，就这个浮卦，浮卦是最初的一爻啊，就初九啊。初九上面是 五个爻都是阴爻，是吧？初九上面就是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，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，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，坤为地，下面三画呢是震卦，震为雷，叫这个是这样，震为雷，地雷伏，地雷伏卦。现在讲中呢，你把它一颠倒过来，你这样想象，好像这一块牌子，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，一颠倒，这个原来这个伏卦初爻是初九啊，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了，啊，变成这个上九了，变成上九啊。伏卦的初九下边三画是震卦了，现在跑到上面来，那个上面三画就起了变化了，上面三画。在伏卦的时候，上面三画是坤卦。现在这个地位变了，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，那么这个上面三画不是坤卦了，是艮卦了。艮为山。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，山地博卦，山地博，这就是纵卦。这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，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，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，这就简单的解，就拿这个两卦的意思啊。一卦讲中卦什么呢？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，就这个卦象来，就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，一卦就看成两卦啊。为什么看成两卦呢？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啊，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。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，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，这都是相啊。我们看相，看那个事情这个相啊，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，看那一面的，听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啊。这样的话不得真相，你要得真相啊，你看这一面不够啊，必须要多方面看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。解决问题不会武断，才能客观的分析，然后得了真相，真相得出来以后，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，才管用。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，没有得了真相，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，那个办法不管用，是这个道理。再讲这个错卦，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，错卦呢横的，横排的，横排这个交错，阴阳交错， 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，跟这个离卦来错，只要阴阳一交错啊，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。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，乾卦是纯粹是阳爻，坤卦是纯粹阴爻。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。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。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呢，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，哦，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，变成坎卦了。相对的来讲，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，把九二换过来，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，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，把九二拉出去，他来代替九二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边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离卦了。照这个例子，每一爻这个交换讲这个，实际上阴阳这个错啊，就是两爻是互相交换的，这叫错卦。那个赖志德是错卦也讲的很多，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，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错每一卦六十四卦都列出来了，每一卦哦，这个是错哪一卦，这是纵哪一卦，讲的很够详细了。就是因为太详细了，后来人就注解呀，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，你要在反例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，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，让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，这太费事了。哎，他就这样做注解。汉儒也讲。汉儒他是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，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，他意思还是这个粗的意思，这个叫做盘通啊。你比如说这个于凡注解的，所以这一卦跟那一卦盘通，例如说震卦盘通蒙卦，注解蒙卦的时候他就直接啊与坤卦盘通，他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，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。这是从 探传、象传、文言传、西辞、说卦、续卦、杂卦，合起来有十传，十篇传文，也叫做十翼。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，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，因为有这个意义来一解释，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，没有这个释义来解释啊，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，那看卦爻更看不懂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，无论是汉儒注解、宋儒注解，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，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凭孔子的释义啊来折中，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。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，以孔子的释义所讲的为准，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，说卦传里面这些象，有的讲人身的象，有的讲动物的象，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，如果其他来解释，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，你那个论七扯八拉的那个，跟这个跟孔子讲那个相不相符的话，我们就一概不采纳。以孔子讲的相为准。现在你研究，你古人还没有，情儒还没有，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，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，他相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，不知道讲什么相。那个各位，你看了这一篇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，采取那就偏离了，偏离了经文了。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羽凡，羽凡解释的像呢，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像以外，它有很多很多，它都有理由的，它一解释跟说卦传的像呢都是相符的。你现在一般人，你讲那个像，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，合不起来呀，不能够取信于人呢，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啊，这个说过去了啊。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，第四讲表就在这个周易简说里面第四十页，它的题目叫做明题答用。明题答用啊，这当中少不了象，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。题是什么呢？题就是太极，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。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， 心的本体，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，就叫明了心的本体啊。心的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，人人都有本体，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真心。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，它的作用就是在此。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，我们就成就圣人了。成就圣人，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，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，有恐惧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怕一旦那个严重的是到了严重的话，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，就怕这个。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，那个心性明了之后，那有什么害怕的？没有生死，那有什么害怕的？所以研究周易，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。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，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，但是他没有说明，没有文字说明，连周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，到孔子把他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。他在《系辞传》里讲：“亦有太极，啊，世生两仪。”这个太极，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？亦无私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。啊，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，无私无为呀。这个“私”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。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，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，都是靠不住的。这个思想起来，接着就消失掉了，落下去了。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，那个思想又起来了。这是就是这么个现象啊。一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，无为凡是有这个有所行为的话，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，接着就消失掉。那个太极是无为的，无私的，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。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，道就指的这个太极，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，能够说得出来。凡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，你说这个道啊，这个道是个名词，它不是指在本体。所以这讲无私无为，寂然不动。它是寂是，那是那个静态的，啊，是不动的。它为什么不动呢？凡是能动啊，它就是有限的了。儒家讲知大无外呀， 没有外孙，往外你想想看，这个天地太空以外，太空以外还有太空，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，就是楞严经讲说是，这个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。提讲这个相呢，相是一相卦爻，一是两仪。孔子在西辞传里面讲，一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是小乘，然后重叠起来有64卦，64卦有384爻，这个都是象。太极是本体，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，作用怎么起来呢？当然要出现象，要发生现象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这个生字，古人呢都把它到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一个生字讲，母体生出子体来了，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，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。是出现的意思，显现的意思，或者到分字讲，由太极分成两仪，或者出现两仪。那么即使分成两仪，出现两仪啊，这个仪也好，象也好，卦爻也好，你就明白了。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，都是太极。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，没有显出相来的时候啊，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。那么显出来这个相的时候，有两仪，有四象，八卦384爻，它还是太极呀、太极是象，是太极的象啊，这象是从太极来的，象与体是一体的，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，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，相有体无啊。怎么叫相有体无呢？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相，讲到相呢就有相了，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，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，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。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，那些大菩萨都懂得，这就是真心。就是我们普通人凡情俗见 不明了这个相是从哪来的，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，心是心，真心是真心，这个还是就我们 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，有这个啊，有这个假象啊。不修佛的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、啊，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，当作自己呀、啊，那更不足道也了。学佛的人，他虽然知道有真心，有假象。他这个融不起，融合不起来的，所以禅宗叫我们悟，你怎么悟啊？吃茶去，茶就是真心，干始觉，马三斤，那干始觉就是自己真心，马三斤那个这个马上就是真心，我你不懂了就不敢承认了。有这个干始觉，这是怎么能是，怎么是佛性啊？怎么是佛啊？就不敢了，不敢讲了。懂得这个相有体无，就明了啊。圆融一体的来讲啊，你悟就在这上面悟啊。这里讲周一也是一个道理，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三百八十四爻啊，这都是太极的象，都是我们自己。六爻之微，有这个即使有爻了，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个相呢？你就在六这个位上面，爻的位上面来观察了，在六爻之位上观察。三花卦是三个位置，六花卦是六个位置，没要占一个位置，六爻之位，这个位，这个爻卦象仪，这个都是象，这个都是象啊。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，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。阳观天文，俯察地理。这个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：阳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这就是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讲的。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，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。佛观大地的这个法，大地的法是什么呢？有高山，有这个大海，有长江黄河，各山上有这个涧溪，这就是地的法了，地形啊。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，它是直接观察的。那么我们要学周一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直接观察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因此伏羲氏就画出卦爻出来，叫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。六位有上下啊，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边是两画代表地， 地有表面有地下，最下一画是地下的，上面第二画是地面的，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。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，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，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。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，我们这人。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，第五第六是五，五爻的时候啊，就是跟我们人人家有密切关系的，是这个虚空，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。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了，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大气层以内的有一层这个保护网，保护我们这个人类。那个龙啊，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，飞龙在天呢，它才发挥它的功能啊。到了上游的时候，亢龙的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，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。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，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是，大气层以外有没有雨啊？大概没有吧。它要发挥它的功能，就是在第五爻上面。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，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。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，怎么呢？通得内情。对，后面这个两行文字，第二行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相观的结果。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，从这个相啊，你要观察到相就是体，通德，通什么呢？通这明德。曾子所写的大学，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，叫我们能够通了，通就是明白了，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，就是太极啊。你明了太极，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，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，有什么好争夺的？他们现在是争夺，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，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，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，他所争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相啊，那个相靠得住吗？靠不住的。这个相是是那个有体的相，他们所争的那个幻相，那是幻相啊。有通德，类情是什么呢？以类万物之情。万物之情啊，这个情是什么？情有变化出来的，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。我们普通人呢，变到什么程度， 他就起心里就起什么反应，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，你做官的人啊，做小官是小官的几年，我现在做官了，做了大官升了官的话，我现在又升级了，我这个地位又高了。那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的，官大脾气长啊，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，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，这就是情啊，凡情俗见呢。我们研究这项的话，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，通达人情。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，教化人的话，你要明了人的心理，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，你再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，讲什么的教育，通德内情。这就从观相阳光伏差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，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不用占卜，你就直接跟伏羲师一样，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，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。我们就拿这个台湾，你看呢，每一天在这个一天是一个卦一个爻，你看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在这变化，变好变坏，你知道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一句话出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出现了，你懂的。后面讲用就是变化了，变化是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。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，这个在这个流动啊。六虚就是指的六位，六位为什么叫虚的呢？本来就没有位呀，什么位呀？就是因为你有爻总是占一个位才好说嘛，有六爻才有六位，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，随时在变动，所以叫这个虚位置。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，古时候做皇帝，做是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，这九五大位了，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呀。你这个天子或者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，可以一直做下去，所以这个有死的时候啊，一死了你这位置，你在家死了以后，就拿秦始皇来讲，秦始皇一死了以后，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？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，土窑那个位置啊，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？到天上那个位置靠不住，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，不固定的是虚位呀。上下无常。就这个位置来讲，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，没有一定的无常啊。懂得无常法，普通人不懂的，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，讲究现实嘛，一般叫功利主义嘛，功利还不够，叫做急功近利，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，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。我们现在教育、政治、社会 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。这个急功近利，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，他不懂啊。圣人懂，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，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。我们可以呀、啊，知道这个原理呀、啊，我们用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助缘、增上缘。自然的变动，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，让它呢好的继续延长，不好的叫它变成好的。同样是个无常法，让它转变，转变之后对于天下苍生就有好处。有修道的人来讲，你的念头出现了坏念头，赶快就转变，好念头问他，叫他静念相继，这就运用懂得上下无常的道理，就可以这样用法。